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十五章，招魂幡为谁而飘？第十二集。丧钟鸣响。从整个作伪事件的发轫和发展情况来看，所谓兵法八十二篇的出笼并非是偶然。除了吕孝祖、张敬轩这两个西安土著之外，还有一个人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在人前背后或明或暗地为这个神话的扩散以及兵书的进京不遗余力地暗中策划，或者是亲自赤膊上阵助威加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国防大学退休讲师房立忠。当这场骗局被揭露之后，房立忠搞的一切幕后策划已经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在无法隐藏躲避的情况下，他便对某报记者透露了一点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他说，
这个1996年的四月份啊，有人向我介绍西安的吕孝祖先生，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有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我当时正要出一本孙武子全书的书，对此事啊就很感兴趣。吕孝祖来了北京住了一周，回去之后他的内弟张敬轩就带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手抄本到北京来给我看。当时我看了这个手抄本十册中的两册，看了之后啊，我感觉到很兴奋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东西。这之后啊，我还请了一些专家准备开个鉴定会，当时还跟李学勤先生联系过，并且跟国防大学的领导也做了汇报。校领导的意思是自己先研究着。我个人认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可能是后人借孙武之名而作，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内容连贯、合乎逻辑的本子的价值吧。
那么吕孝祖在北京住了一周，他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房立忠又跟他说了些什么？出过什么主意？二人是否有过不能公开的密谋？房立忠没有对记者放言，但从张瑞基、狄曾孙、张七在此前的描述，吕孝祖曾于1995年春节和1996年八月两次到他家认亲，希望借此与张瑞基后裔拉扯上关系。这件事情来看，不能不认为那时的张房二人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神话秘密炮制的活动了。而房立忠在1996年6月20日写给国防大学领导的信中，公开称张敬轩是张瑞基之后，并且言及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是经收藏者父子俩潜心研究，其价值超过13篇云云。为该书的面世以及他自己正在编辑的孙武子全书积极做舆论上的准备。同年7月6日，房立忠亲自出面举办了一个关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情况介绍会，会上开始大肆宣扬这一观点。与此同时，还把从张敬轩等人那里获取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部分篇章，连同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十三篇、孙子一文、孙膑兵法大部
以及议书从残等内容篡乱杂乱，以孙武兵法82篇几本的名目编辑出版了一本所谓的孙武子全书，并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本书当中，房立中撰文鼓吹兵法的价值，声称孙武兵法82篇是抄自汉简的一部古兵书，是今本孙子兵法13篇的母本，具有极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为了使这本书起到更大的蛊惑世人、麻醉读者的作用，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房立中在书中竟然刊登了1996年7月召开的所谓孙武兵法82篇学术鉴定会的照片，企图利用这张上悬会标的照片制造出兵法已经专家鉴定的假象。或许正是房立中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和名义，在首都各界以各种形式传播对兵法82篇并不符合真实的看法，并且充满夸大之词，才为日后的新闻炒作奠定了基础。待前期的铺垫工作就绪以后，一场孙武兵法82篇重新被发现的闹剧便正式的粉墨登场，轰轰烈烈的上演了。于是便有了前面所描述的令人大感离奇晕眩的一幕。当这场世纪骗局的大幕拉开之后，在随之掀起的新闻炒作风暴当中，房立中开始赤膊上阵，借题发挥，兴风作浪，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吹82篇的价值和意义。一时间，国防大学教授房立中的言论充斥着报章杂志。按房鼓吹的论调，这部抄本的内容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吴孙子82篇的一部分，其所依汉简有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其82篇抄本原件亦有重要文物价值。相比之下，则孙子兵法13篇倒显得不够完整和不成体系了，因此我们不排除孙武兵法有家传和传世两种简本的可能性，即孙子兵法13篇是82篇的世传简本，同时房立中向世界庄严地宣告新发现的孙子兵法82篇的意义可以同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相提并论。在房立中等人的精心策划和声势浩大的炒作下，向来愚笨犯晕的媒体顿时失去了知觉，似乎真的以为发现了孙武兵法82篇这一奇珍异宝，而中国整个军事思想史的历史也不得不重新的予以改写了。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相反的，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揭穿了这场拙劣的骗局。当这场弥天大谎被戳穿之后，西安方面的收藏家们发出了几声外人似懂非懂的哼哼，算是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如吕孝祖对穷追不舍的记者说，文物局一领导说，报纸发消息了就不用鉴定了。用张敬轩的话说，我自己家传的东西我知道真假等等，显然是没有底气， 但又在垂死挣扎中本能的诡辩和自我开脱的言辞，借坡下驴，见好就收，以此来掩饰内心的丑恶与慌乱。相对于张敬轩、吕孝祖等人上演的农民式的狡谲的这种伎俩，著名的幕后策划人、发现事件的总导演房立中就大不相同了。他以身居京城、兼具国防大学教授等天时地利人和的行头，开始向众多变伪专家反攻倒算，并且扬言要运用他自己编撰的《孙武子全书》的战略战术，兴五路大军出击，将胆敢出面变伪的专家们放倒摆平。这五路大军安排是行政告状、法律诉讼、舆论动员、学术打倒，与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在制定出整体的战略方案之后，房立中首先实施战略包围，以铁桶合围和他本人创造的房子兵法四面无戈、八方换取、扬为不攻以及千里鱼直、八面伏击之战术四处散发，给中宣部和全国新闻界的公开信、告全国学术界同仁书、致孙子兵法研究会员书等材料，并且向中央军委领导和军纪委进行行政告状，对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光明日报等单位和一些论证82篇纯属伪造的专家学者展开拉网式、扫荡式的进攻和地毯式的轰炸，并且宣布以上单位和专家们是压制学术民主、威胁新闻媒体的罪魁祸首，是民族异己分子。与此同时啊，房立中本人要求直别只相当于军级的陕西省省长立即下令依法制裁比自己高两级的大区级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并对军科院涉及对82篇变伪的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理，或撤职查办，或给予党内外的纪律处分，总之要做出不同程度的制裁和惩处。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